我们开始下一课的主日学，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来到你面前，继续仰望你的话，你的恩典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能够在你的真理当中不停的跟随，保守我们能够在主的里面真的是在属天的盼望当中能够坚定我们的脚步。我们感谢你，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开始下一课。因为我这个第二章内容的缘故呢，所以可能时间拖得比较久到第三章呢，本来是第三课讲完就要把它移到第四课争取第四课把三章四章都讲完。稍微补充一点，二章讲到这个忧愁的这个事情哈。那这个和保罗他在天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那里特别讲到，你们要常常喜乐，我们怎么去平衡这个事情。常常喜乐是我们基督徒在地上生命的一种的常态，在这个常态当中呢，我们有对罪的忧愁，有因为义的缘故产生的更加的喜乐，就是这么一个组合，并不是说我们一直活在忧愁的当中，这个不是，这个就违背了圣经的教导也不是基督徒应当有的生命状态。所以常常喜乐是一个常态，在这个常常喜乐当中，我们在某个阶段，在某一个事情可能为我们的罪有忧愁，然后胜过这个罪，生命又活在义的当中，又在一个常常喜乐的状态的当中。那这个是比较完整的一个部分哈，不是说让大家一直活在愁眉苦脸的里面，不是那个不对哈。所以常常喜乐，为罪忧愁，为义更加的喜乐这么一个状态，我稍微做一点这个平衡的这个一个描述。然后我们进入第三章的内容。第三章呢，第一节到第三节，这里面讲到什么呢？再讲到牧者的资格的问题。那这个里面呢，是一个蛮重要的事情，也是蛮挑战的事情。保罗说呢，三章一节，我们岂是又举荐自己吗？岂向别人用人的见性给你们，或用你们的见性给人吗？你们就是我们的见性，写在我们心里，被众人所知道所念诵的，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借着我们修成的，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心板上。那这个当中呢，保罗强调了几个点，一个叫做举荐的这个问题。举荐是什么意思呢？是对保罗身份的认可，或者说对牧者身份的认可。那对于教会来说，你如果这个教会要成全圣徒，你在这个教会里面被牧养，你的生命呢要被建立起来有圣徒的真正的品质，那这个牧者对你的影响又这么大，你怎么界定这个牧者是神所设立的，确实能够建立你的？那在这个分辨上呢，会出现一些的困难。困难在哪里呢？信徒对牧者的界定有困难，因为呢，在信徒的信仰的过程当中，特别是初信，我们叫做属灵的婴孩，我们对信仰了解很少，我们对圣经真理把握很少，我怎么界定他是真正的牧者？包括你在教会已经信了一段时间了，我有一些教会的经历，教会的经验，那我就能够确定这个牧者确实是神差派的，能够牧养我的呢？我怎么确定呢？这一点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对于教会牧者的，他的确认是神所差派特别牧养这个教会的，怎么界定？那保罗在这里面用举荐这个词，他说呢，第一，这个举荐呢，不是自己举荐自己，自告奋勇，他说我岂是又举荐自己吗？我们自己说自己就是就是吗？不能。第二，好像别人用荐信，别人推荐我，一个是个人对自己的毛遂自荐，第二个是别人对我的推荐。保罗说呢，这两样都不可靠，但是这两样呢，是在我们现在教会当中呢经常会出现甚至使用的。比如说在世俗的工作当中，你去申请了某个公司， 然后呢他要 给你要什么呢，叫 reference， 叫参考信。有人呢要给你写信然后推荐他。那在教会的当中呢，这个人他能不能做牧者，比如说在海外，他会用什么呢？你在哪个神学院毕业的，有哪个牧者推荐你啊，你有什么神学文凭啊，你有哪个教会的侍奉经验呢？那这些呢都是我们要确定这个牧者身份的一些的参考。那这些的参考我不是说否定它的意义，但是呢这些够不够，是不是一个绝对的依据，这个是问题。那按照这刚才圣经所讲的，保罗所讲的呢，这个呢是有问题的。一个是人不能举荐自己，毛遂自荐。第二个呢，不是别人推荐这个人就行了，这个神学院给他证书了，那个宗派给他这个license， 给他这个工作许可了，这个团体给他认证了，他就可以了，不行。换句话说不够，你单单有那个是不够的。那这样的情况呢，实际上已经出了非常多的问题，大家在这个点上已经吃了很多的亏，很大的亏了，但是仍然在重复。那到底这个事情怎么确定呢？第三节第二节保罗说呢，你们就是我们的见信，写在我们心里，被众人所知道所念诵的。是什么呢？是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来印证保罗的的确确是神所设立的。那信徒怎么印证牧者呢？要在哪里写呢？他说呢，第三节，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借着我们修成的。那保罗的的确确在哥林多教会牧养了哥林多的信徒，使很多信徒呢得着了基督的生命。那因为这个缘故呢，是神透过信徒生命的印证，也就印证了保罗作为牧者的身份。那这个是有价值的。比如说这个牧师在哪个教会牧养过，这个牧师有多少年的牧会的经历，这些够不够呢？不够。要点在哪里呢？他所牧养的信徒真的有生命的建立，要点在这里。保罗这里面讲到这一点，说呢，这个见信呢，是基督呢在你们生命的里面修成的，是借着保罗的教导牧养修成的。这个印证很重要。那这个牧者是不是好的牧者？他到底有没有建立信徒的生命？不是因为他有多大的名头，不是有多高的这个什么知名度，也不是有多长的这个所谓的年份和经验，都不是。他到底有没有真正建立过信徒的生命？要点在这里。然后呢，他说呢，乃是用神永生神的灵写的，圣灵在你们这个这他讲到写信这个事情哈，圣灵所写成的。那是写在哪里呢？不是写在石板上，不是写在一个字句的上面，过去画石板啊什么的石界哈，是写在心板上，是在你生命当中展现出来的。有没有真正带领你牧养你的生命，这个是你的很重要一个印证。 OK， 然后到第四节，我们因基督所以在神面前才有这样的信心，并不是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叫我们能够承担这新约的职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义，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经义是叫人活。那这一段呢，是保罗对他个人的牧养的一个描述。那在这个描述的当中呢，他讲到几个要点，一个是信心，一个是承担，这个信心是从神来的信心。那怎么界定这个人有从神来的信心？他有没有圣徒的生命？从神来的信心所产生的生命到底是什么样的？他有没有舍己？是为了个人的利益吗？ 为了个人的名吗？是为了个人的好处吗？还是为了什么？到底有没有从神来的信心？一个界定点。那他承担，他是靠什么承担他的侍奉呢？是凭着信心，凭着圣灵的开启，神的能力呢？还是凭着自己的本事啊，自己的学识啊，才能啊，他凭着什么？这是第二个界定。然后第三个呢，他承担这件事情呢，啊，这个新约的执事，这点请大家留意啊，这个不是 deacon 这个词啊，不是啊格林啊提摩太前书那个执事的身份哈、啊，这个执事就是讲的 minister， 就是在神的事工当中被神差派做事情的人啊，不要和那个教会的执事这个混掉哈、啊，中文用的同一个词的，但是原文不是这个意思啊，原文呢，提摩太前书那个执事那个身份，教会的职分呢叫做 deacon。啊，那个执事，这里面叫的 minister 是神所差派的做神事工的人啊，叫新约的执事。那不是凭着字句，是凭着经意，这一点一定要留意啊。那个经意和字句呢，那个经意是凭着圣灵的意思，不是凭着字句，因为前面所写的讲到说你荐信嘛，谁给你写推荐信呢？你拿这个推荐信去啊，这是某某教会给我写的推荐信，这是某某神学院给我写的推荐信啊，这是某某机构给我的写的推荐信，我拿着这个给教会说我是合格的，能够牧养你的。保罗说不是。所以第三个印证点在哪里呢？圣灵。他的的确确有圣灵在他生命当中的工作和带领，圣灵也设立他，使用他，叫他牧养教会。所以呢，这里面他讲到呢，那个字句呢是叫人死的，你凭着字句没有意义的。那只有圣灵是叫人活，他是一个从圣灵差派来的，的的确确牧养教会的人。那这个是要点。所以在教会的观察的当中，不但是圣徒信徒之间，也包括观察牧师，你要看这个牧师他里面有没有圣灵啊。你要学习观察的祷告啊，透过祷告求神开启啊。牧养你的人他有圣灵吗？他还是仅仅靠人的本事呢，人的才能呢？他里面有圣灵吗？有圣灵的感动和带领吗？否则的话呢，你所带的方向就不是叫人活的，可能是叫人死的。 OK， 好，第七节。那第七节到第十一节包括后面那一段呢，都讲了一些有关呢摩西的这个事情和新约的圣灵的事情。那这里面有些的经文我需要把它强调一下哈，因为里面很多的比喻，保罗用比喻来说这个事情，讲到从圣灵来的设立的这个职份呢，它有极大的荣光，是叫人活的，和字句呢，和写在字句上的那个石板上的律法之间的区别。我们来看哈，这个里面有点转换，像真理上的转换。第七节，那用字刻在石头上属死的执事尚且有荣光，甚至以色列人因摩西面上的荣光不能定睛看他的脸，这荣光原是渐渐褪去的。那保罗呢，把摩西呢得着那个石板上的石诫和摩西领受十诫下山以后面对以色列会众的这个情形呢，拿来做一个比较。那在这个当中呢，他讲到那个荣光呢，大家一定要了解这个词，因为呢我所听到一些的想法把这段经文的解释，我个人解释觉得是不对的，是把人的意思呢甚至人的骄傲把它放进去的。那摩西呢，先我们要先看他怎么叫做荣光，因为摩西在西乃山上他待了40天，然后呢领受了律法下来以后呢，因为他和神面对面的说话，这个面对面是指神显现，不一定看着神，但是神的荣光和摩西在一起。那摩西产生一个什么问题？他的脸发光了。这个脸发光是因为人神的荣光40天和他在一起所赐给他的重生来的那个荣光，那个光是荣耀的。那那个光的荣耀呢，那以色列人为什么不能定睛看摩西的这个脸上的荣光呢？因为那个荣耀的光是圣洁带着审判的那个权柄和能力的。
当人看见神的荣光的时候，因为人是有罪的，人无法定睛去看。以赛亚书，当以赛亚他看见耶和华的荣光，他就匍匐在地，他不敢看，他说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对于罪人无法看那个圣洁的荣光，这是一个立基点，他们不能定睛，是不敢。然后呢，他说呢，这荣光是渐渐褪去的，因为呢，摩西下山以后呢，这个荣光会渐渐的消减，最后就没有了。那当时是有的，会持续一段时间。那当保罗说这个话的时候呢，到第八节，何况那属灵的执事岂不更有荣光，是一个比较。那领受律法，律法有一个功能叫做定罪的，但是呢，摩西的领受律法所定罪的和保罗所领受的，现在圣灵给他的执事这个身份是赦罪的。那这两样呢，他从这个比较来说呢，产生一个很大的不同。那如果那个定罪的都有神的荣光展现，那这个赦罪的荣光呢就应该更大，是这个意思。神的荣耀不单在他定罪的圣洁的光的当中，更在他赦罪的那个恩典的当中，所以这个更大是这样产生的。啊，到第十节，啊，到第九节就说了，若是定罪的只是有荣光，那称义的只是荣光就越发大了，是这样的哈。第十节，那从前有荣光的，因这极大的荣光就算不得有荣光了。那摩西那个和保罗这个比较，若那废掉的有荣光，这长存的就更有荣光了，是个比较产生的结果。那在这个当中呢，我有一点稍微分享一点点啊，就是以色列人看见摩西的脸是一个可见的荣光，你的眼睛看得见的，确实发光，然后呢害怕了。但是呢，保罗呢，他脸上没有摩西的脸上的荣光，所以哥林多信徒看见保罗的脸看不到荣光，甚至呢保罗长得不帅，所以他们还说呢，保罗呢是其貌不扬、言语粗俗的人，他们还看不起保罗。那保罗在这里描述说呢，实际上呢他的荣光比摩西还大。那这个里面产生一个什么落差呢？产生的落差就是我们观察荣光就不是透过肉眼，是透过我们心灵或者圣灵开启我们对那个真正侍奉神的人的观察，才会有准确的结论。如果凭肉眼观察，我们的结论可能是错的，我们落在哥林多教会的错误，对保罗的观察他是其貌不扬、言语粗俗的。那这个是我们作为信徒对神的所差派的牧者的认识，你到底是怎么观察他，他的里面有没有耶和华的灵，有没有圣灵和他同在，然后你和他的互动。我跟大家讲我自己的一点点经历啊，我在厦门有个家庭教会的老传道人，我和他在一起，我是感觉到这个荣光的，我不是肉眼看的。他那个生命状态，他带我好多年啊，我的灵性是被这位厦门的家庭教会的老传道人带起来的啊，带了我好多年。那种的生命的那个光，我是从心灵感受到的。我很确定圣灵就和他在一起，很确定神就和他同在。所以呢，虽然他没有那么多知识，没有那么多的学问啊，当然他的学问也很多哈，他不像那个有这个证书那个证书，他是老一代的传道人啊，现在70多岁了。但是呢，那一个生命的光呢，我是确实感受得到。那个呢，对我生命的影响很大。我和他一起祷告，学习他对圣灵的敏感和跟随圣灵的带领，对我灵性的造就非常大，是这位老传道人。这个呢，是可观察的，但是你怎么观察？不是用肉眼看你脸上放光不放光，而是你真的用灵 你如果你有圣灵，圣灵会感动你，带领你去观察它里面的圣灵，你会看到那个荣光，会在那荣光下面你会蒙恩的。那这个是我的一点小小的见证哈，保罗这样讲，你在你生命当中你去慢慢去体会那个真正有圣灵同在的属神的传道人，他会发出这种荣光的。 OK， 好，那十二节，我们既有这样的盼望，就大胆讲说，不像摩西将帕子蒙在脸上，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那将废者的结局。那这个又是一个比较，比较什么呢？摩西的律法和保罗所传递的救恩的真理。那摩西的律法在这里面保罗举的时候特别讲到定罪的这一个要点，摩西律法里面有叫人成圣的，在罗马书第八章，但是呢他在讲的时候呢，摩西律法当中定罪的这个功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保罗在强调这个功能。那在这个点上呢，有一句话我需要解释一下，在这个时代我听到的，我需要把它解释一下。不像摩西将帕子蒙在脸上，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那将废者的结局，被人解释成什么呢？摩西脸上的荣光渐渐褪去，所以摩西呢把帕子蒙在脸上就不会自己觉得羞愧，因为这个荣光渐渐褪去了，所以摩西就自己觉得羞愧，因此他把帕子遮在脸上。这个是完全错误的解释，是这个时代人的骄傲，以个人的骄傲来揣测摩西圣徒的生命。在这里面，我在这里面真的是非常要和这个时代的信徒弟兄姊妹传道人要讲呀，我们千万不要用自己的肤浅的甚至是骄傲的世界的生命来揣测圣徒的生命，包括保罗和巴拿巴，不要去揣测的。我们用我们自己来揣测他们，他们不是这样子的。我讲过这篇道，保罗和巴拿巴，我们就揣测他们之间什么争吵了就分开了啊，就像我们这样一吵闹大家就各奔东西了，不是这样子的。那在经文本身当中前面已经描述了为什么摩西用帕子遮住脸，是因为以色列人害怕，他害怕见到他的脸上的荣光，所以摩西遮住脸是为了以色列人的缘故，不是自己怕荣光丢掉的。哦，这个时代的人呢，想要自己脸上有荣光的，这个可真是不合神的心意啊，这是活在骄傲的里面呢、啊。不是这样子的，摩西不是这样子的，保罗也不是这样子，他们不是为了自己的荣耀，不是为了自己的荣光。耶稣说，你们若求人的荣耀，神的灵就不在你们身上了。不是的。那这个我稍微强调一下哈，如果你看到这样的书，听到这样的讲，你千万要留意啊，圣经可不是这样说的。那个什么叫做不能定睛看那将废者的结局呢？我们讲到这句话啊，他们说是摩西说啊，他这个荣光渐渐褪去了，不要让他们看到我渐渐褪去了，不好意思了，所以遮住脸。不是的，那个将废者的结局啊，在英文的里面是讲到什么呢？讲到 to the end。因为呢，摩西脸上的那个荣光会产生一个什么作用呢？会把人带到将来末日审判的那个结局的里面啊。那这个英文呢他特别讲到呢，我把英文读一下哈，这叫做 the outcome of what was being brought to an end， 说会有将来那一个结果会带到将来那个结局，那个将来的结局叫做末日的审判。末日的审判，所有人都会见到神的荣光。在神的荣光的下面，如果我们没有脱离罪，没有得到基督的生命，我们是灭在地狱的里面，你当然站立不住的。那对于当时以色列人来说，他们生命的状态还不能够面对末日的结局，他们还活在罪的里面，他还需要生命被改变。特别是摩西当时从西乃山下来的时候，那些以色列人最后被上帝灭在了旷野，他们没有得救的。 他们不能面对末日的审判，他们害怕那个荣光，所以摩西把帕子接在脸上，是指这个，不是荣光丢掉了以后不好意思，不是的，是以色列百姓不能够面对末日的审判，害怕那个荣光，所以摩西把帕子接上，这个叫做那句经文说的将废者的结局。好，那有了这个以后，到十四节你看起来就连续了，但他们心地刚硬，直到今日诵读旧约的时候，这帕子还没有揭去，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保罗说什么呢？你现在的犹太人，保罗指现在的犹太人，他们还在那个帕子遮住的，他不敢面对神，因为呢他在得救的上面没有确据的。但是保罗说，在基督里他已经给你得救的确据，你不要害怕末日的审判了。那基督他复活以后，那个幔子从中间裂成两半，至圣所向人打开了，你已经在基督救恩当中的人，你不要害怕末日的审判，因为基督已经给我们救恩，我们脱离了那个律法对罪的审判的责罚，我们在基督里面应当坦然无惧。摩西是讲这个，但是以色列人因为他们不信耶稣为基督，他们没有接受基督的救恩，所以他们仍然活在那个罪恶审判恐惧的里面，不敢见那个荣光，用帕子遮上，是讲这个。那我们今天信主的人，真正在基督里的人，你不应该那样。所以后面十五节十四节说已经废去了，十五节然而直到今日每逢诵读摩西书的时候，帕子还在他们心上，说那些以色列人，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你了解了吗？当我们的心归向了耶稣基督，那一个帕子，害怕审判的那一个遮住荣光的帕子就除掉了，我们就可以坦然面对神，坦然面对末日的审判，因为你已经在主里面，已经在基督里了。那这个是摩西帕子和荣光的功能，在上下文里面一直向后推，你看到是讲这个。 OK， 我们在基督里的不害怕了，因为帕子已经除去了。好，那十七节很重要，十七节说呢，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那在这个中文的语境这个当中呢，这个翻译呢，我觉得有一点点可能会产生误解。它原文的含义是什么呢？原文的含义我用英文跟大家说，英文比较准确哈，十七节原文说 Now the Lord is the Spirit， 现在主就是圣灵，这是原文的含义。因为你听起来说主就是那灵，好像说啊，主就是圣灵啊，主耶稣啊，就是那一个灵，你把那个圣灵的这个位置好像放在次要的位置。那圣经不是，圣经说现在圣灵就是我们的主，这是原文的含义。主耶稣复活升天了，在地上带领我们的主是谁呢？是圣灵啊。这节经文是强调这个，第十七节圣灵就是我们的主，然后呢他说主的灵在哪里，这也是有点会可能会产生误解。他说呢圣灵就是我们的主，然后呢什么时候圣灵，他说 The Spirit of the Lord， 什么时候圣灵这位主在这里，他就把自由就赐给我们。圣灵就是主，圣灵就会把自由赐给我们，当圣灵临到我们，我们就得着了在主里的自由。我们到第十八节，我们众人既然敞脸得以见主的荣光，就说当我们里面有圣灵，主已经完全接纳我们，圣灵就是我们的主，他就是在新约时代带领整个教会的那位神，他临到我们，给我们生命，给我们救恩，我们就在主的里面坦然无惧了，我们的帕子就除去了。对于所有的信徒来说，只要你里面有圣灵，就神与你同在，有主与你同在，主已经悦纳你，已经带领你走天国的道路，你就不要再害怕 好像旧约的时候主的荣光，而是呢你要跟随主走得救的路，走得救的道路，你现在得着了得救的应许，这个应许只要你跟随圣灵一定会实现。要点在这里 OK。 好，十八节，我们众人既然敞脸得以见主，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面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是讲到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那如果圣灵是这样子已经在我们的里面，那他就会改变我们的生命。那在英文的里面呢，他特别用一个词叫做 being transformed into the same image， 我们会被转变成好像主一样基督的生命的这个样子，我们的生命就得着了基督的生命，它叫成了变成主的形状，那个意思是得着了主的生命的样式啊，不是跟主一样，生命的样式叫基督的样式，然后荣上加荣。那这些事情呢是圣灵做成的啊，叫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这句话翻译呢也是有一点点状况的，它是一句话叫 For this comes from the Lord who is the Spirit， 这一切的生命的改变是从我们的主圣灵来的，这句话是这个意思，圣灵会改变我们的生命，圣灵会让我们知道主已经悦纳我们，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带领我们，我们不要害怕末日的审判，我们在圣灵的带领下面，在主的带领下面，我们生命会被改变，好像主的生命的样式，这一切都是圣灵做成的。 OK， 这是这段经文。那第四章，那第四章呢第三章我把这个思考题过一下哈，把这个填空题过一下，我们就到第四课。我们接下去半个小时应该可以把第四课讲完哈。好，那这个第三课的思考题后面两个，保罗确信神叫他承担新约的职事是凭着圣灵，何以为证据？圣灵的证据有两个，一个是有圣灵的人彼此互相叫同感一灵，会感受得到的，另外一个就是生命的印证啊。那有的这个信徒跟我聊有关这个信仰的问题，信徒跟我说，我感觉好像我们和他们不是同一条路的，那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从圣灵来的感动，因为呢你看不到那条路实际是什么，但是你感觉到好像不是同一条路的，从圣灵来的那个感动。那另外一个呢就是生命的印证，你的的确确有生命的追求，这个人的的确确是被圣灵感动走圣徒生命道路的人，和他没有跟随圣灵走世俗的道路，体贴肉体的，走宽路的，不是走窄路的，那这个呢有印证，然后结出生命的果子，可看得见的啊，这是圣灵的证据。好，第六，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如何看出信徒真正得到自由了啊？那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啊，我们在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然后呢真正能够得出基督生命的样式活在我们的里面，圣灵的工作的的确确产生了作用，我们就真的得到自由，这个自由是脱离了罪的捆绑，活在义的自由的里面，这个是生命的印证所产生的。好，那天空体后面五，神差遣的仆人必有神同在的印证，神差遣的仆人必有果子印证哈，两个哈，神同在的印证是圣灵的感动的，另外一个就是有生命的果子的印证。那第六个，圣灵带给的自由是脱离罪，圣灵带给的自由是顺从义啊。真正有自由的人是脱离罪和顺从神的义。好，我们来看这个第四章的内容。那第四章呢，这里面呢有讲到保罗他自己作为一个属神的牧者，他的生命的见证。那这个生命见证的当中呢有几个部分要讲的啊，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这个里面呢保罗说，我们既蒙连续
既蒙怜悯，受了这职分就不丧胆，乃将那些暧昧可耻的事拒绝了，不行诡诈，不谬讲神的道，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在众人面前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那第四章接第三章讲到见信的问题，你怎么认定他是从神来的牧者，能够成全圣徒，能够在他的牧养下面，你的生命会被建立起来。那对牧者的认定呢，前面也讲到几个部分，到这个部分他又强调了这个见证的部分。他呢受了这个职分呢就不丧胆，是讲到他真正有神给他的信心和胆量。那这一点呢很重要哈，有神赐给的信心和胆量。我们教会前面经历了一段事情，然后呢有位牧师呢对我们教会有一个肯定，肯定当中他讲了三个。第一个他说你们是有信心的，第二个说你们是有胆量，你们是勇敢的，第三个是你有委身的。那第二个是讲到真正从圣灵来的跟随神带领的人，他是有胆量不丧胆的，这个不是人的胆量，是从信心来的那种的勇敢啊，这是从神来的一个要点。然后乃将那些暧昧可耻的事拒绝了，不单是这一个信心来的勇敢，还有什么呢？远离罪，他真正是远离罪的，不行诡诈的啊，不在谎言当中，不搞阴谋诡计的，暧昧可耻的是真正弃绝的，远离的，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不谬讲神的道理，是认认真真讲神的话，讲圣经的，这个都是印证。然后这三个印证是怎么印证在别人身上呢？好叫神好在神面前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那他有从信心来的胆量，他脱离罪，不行诡诈的，然后呢讲真理，那这些事情显在人的良心的里面，是推荐在个人良心的里面，是圣灵所感动的人的良知。你怎么去判定？你祷告，求圣灵带领你，然后呢你有观察，观察这几个点呢，一个他是不是有信心所带来的勇敢，第二他是不是脱离罪不行诡诈的人，第三他是不是讲神真理的人。有了这个以后，你心里面被圣灵所肯定，你的选择就是对的， OK， 对这个判定就是准确了啊，这是一个方向。好，那第三节到第六节这里面讲什么？从另外一个向度，保罗说呢，我们就是这样子的，我们的的确确可以叫人透过圣灵的感动知道我们从神来的，但是你否定我们，保罗说这个并不能够否定我们真实的身份。所以在第三节他说，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灭亡人的身上。如果你否定保罗，是你自己是灭亡的，不是保罗有问题，是你自己出了问题。换句话说，如果你真正对神所差派的牧者否定，是你自己否定你自己，你并没有否定神所差派的牧者，这个要了解。那这句话呢说得很重，在哪里呢？他说蒙蔽在灭亡人的身上，如果你这样子被蒙蔽，你自己走灭亡的路啊，可不是好消息啊。然后第四节，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你为什么判定有错呢？如果前面的良心从圣灵来的，你会判定对，但是你判定错是什么呢？你被这世界的神把你的心眼弄瞎了，你的良心出了问题，你的良知出了问题，所以你的判定出了问题， OK， 保罗是这样讲。好，然后不叫基督荣耀的福音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形象，所以你不在基督的层面做判断了。啊，这是很重的话哈。啊，第五节，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并且自己因基督耶稣做了你们的仆人。那这句话保罗说呢，我们和你们的关系，牧者和信徒的关系，一个他不是传自己，是传基督的，
第二个，他因为基督的缘故做了你们的仆人。那这个仆人这个词很重的，这个仆人就是做 slave 这个意思，或叫做他有个词叫做 bond servant， 要翻译成英文就是没有付钱的白做工的人。那这样的人呢，是真正服侍的人啊。保罗说我们是这样做的啊，也是对牧者的判定，他是为了钱吗？还是为了什么啊？第六节，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基督的面上。说不管你是否否定，但是基督的光会显在真正属基督的圣徒的身上，也会显在属基督的教会和属神的仆人的身上啊，是这么一个确定。好，那第七节到后面的这段经文呢，是讲到这些的人他们怎么样在主的面前完成侍奉，他们在挑战当中怎么样得胜的。那这一段话呢我们很熟悉，但是对这段话的仔细的这个分析呢可能不一定够。那这段话呢，保罗说呢，我们有着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如果真是神所设立的教会，如果真是神所设立的牧者，如果真是神所带领的圣徒，他们所有经历的事情都要显出神的能力，不是出于人的。那在这个点上我很感恩啊，我们教会啊，我们所带领的教会，那现在至少跟我们一起走的这些信徒，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显出很多神的工作，那个不是出于人的，是出于神的啊。我们教会在去年一年有神叫从死里复活的都有的，那这是显在我们这个身边的，那这个是显出神的能力。那怎么显呢？第八节，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那这是一个圣徒在地上的生命的环境，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这个不单是牧者，包括所有的圣徒都是一样的。我们这个时代你更加体会到什么叫做四面受敌呀。在全世界各个地方，我们走敬虔的道路都面临着四面受敌呀。但是呢，却不被困住，神一定会给我们开一条路。属神的人是这样，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心里在走这条路上有很多的难处，作难呢，这个难呢真的是太难了，感觉很难，经历很难的，这些难处怎么胜过呢？却不致失望。那这个是圣徒哈，这个亚伯拉罕的信心在没有指望的时候因信仍然有指望信心，那这是圣徒。遭遇逼迫却不被丢弃，神允许遭遇逼迫，但神不会丢弃我们。打倒了却不至于死亡啊，打倒的意思就是我们有暂时被击倒，暂时被打击被攻击到一个地步，好像我爬不起来了倒下了，但是呢不会死亡的，不会一下子打死了还会站起来的啊。那最近我经历了一些事情，有一位老牧师比较敬虔的给我打电话，终于跟我联系上了，他第一句话就跟我说，说你还活着啊，我还以为你死了呢，我说没有，还没死，还活着。那个老牧师他经历过很多的挑战啊，那我跟他比不能比的啊，他就跟我说 你经历的事我原来都经历过的，靠着神要站立起来啊。那这个叫做打倒了却不至于死亡啊。然后第十节，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在我们的生命啊，显在我们的身上。那为什么保罗讲到耶稣的死和耶稣的生呢？这两个层面，一个呢是我们信仰是与耶稣同死，与耶稣同复活，那这是一个啊，我们叫信仰道理上的层面。从生命的层面，因为跟随耶稣的缘故，我们要走义路的，我们要走窄路的，我们旧的生命要死，要在耶稣里面活出新的生命。那这些所有的经历，前面那些所有的经历，都是让我们旧的生命脱离，新的生命被建立。 无论是因为我们个人的罪受苦建立新的生命，还是因为别人的罪为义受苦建立基督的生命，都是耶稣的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显出来。所以保罗这一个个人的生命见证呢，逐渐呢在生命之道，在信徒生命建立的当中呢，会成为所有信徒的榜样，那也是在教导我们怎么样建立信徒的生命啊。这个核心都是一样的。 OK， 十一节，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那这是一个常态啊，我们会经常这样子在地上走这条窄路啊，这是常态。那第十二节，这样看来，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这是讲到保罗和信徒之间。保罗用他的生命见证来建立信徒，这个意思在哪里呢？不是每一个信徒和保罗经历的都一样，也不能。那神说呢，他给人的银子有五千两、两千两、一千两，大家承受的难处不一定一样的。你在哪一个护照的当中，你在哪个地方来承受，你不需要去复制别人，复制保罗，我们也做不到。也不要因为我们跟保罗不一样，我们就觉得羞愧，也没有必要。我们按照神量给我们的尺度，尽心尽力的跟随神就可以了。所以保罗说呢，我这么做呢是为了你们，但并不是让你们跟我一模一样啊，这个我们一定要了解的哈。叫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以他的见证来让信徒的生命被建立起来。第十三节，我们既有信心，正如经上记得说，我们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们也信也如此说话，是讲到信心的绝对的根基。那这个经上说呢，是记录在诗篇我看一下诗篇的哪一篇。我现在找不到了，我也记录下来哈。这句话我看，记录在诗篇116篇第十节，经上这样说哈，116篇第十节，那经上是怎么说的呢？我们看一下诗篇116篇。第十节，16，那这篇他这样说，第十节这样说，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受了极大的困苦。那这个是诗篇这一节所说的。那保罗在这些经历的当中呢，他就引用了诗篇116篇第十节和前面他所经历所有的难处连在一起。那这些呢是因为信所以我这样子，如果没有信的话，这些的难处既不能承受也不愿意承受的。那因为信我这样说，那因为信的缘故呢，也会成就这样的生命啊，讲到信心和我们生命经历的关系。好，第十四节，自己知道那叫主耶稣复活的也必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并且叫我们与你们一同站在他面前，就是我们和你们了。保罗作为牧者和哥林多信徒说，这一件事情会成就在保罗和哥林多信徒的身上，如果我们因信这样说，我们一定会如此同样的成就，一起站在神的面前，那这个是众人都可以得着的。然后到第十五节，凡事都是为你们好，叫恩惠因人多越发加增，感恩格外显多，以致荣耀归于神。那这一节经文呢，是讲到保罗做福音的工作传给更多的人，那目的是什么呢？是叫感恩格外显多，并且更加荣耀神。所以上帝造人，上帝让更多人得救，是让感恩更加多，让神更加得荣耀，这是目的。我们传福音也是让更多人蒙恩，也让神更多得荣耀，
这个是目的。好，那这是这一段。好，那最后这一段呢，16节到18节。那这一段呢，保罗呢，把他个人的经历做一个总结，也把圣徒的生命的道路呢，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比较。在这个比较的当中形成一个力量，让我们如何在这个里面呢，能够在主的面前走圣徒生命的道路。这里面他说呢，所以我们不丧胆，刚才讲的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这个是在地上圣徒生命建立的那个过程，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新似一天。请大家留意啊，信耶稣可不是变成身体越来越强壮啊，变成返老还童了，你就不会衰老了，你就不会生病了，可不是啊。外体毁坏，这是上帝允许发生的，也会发生的，我们不把它叫做所谓的自然规律，是我们人作为肉身的人活在地上，上帝让我们有的正常的状态。那所有的外体都会毁坏的，但是呢，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这个是圣徒的生命。在我们年龄逐渐成长的过程的当中，在肉体逐渐毁坏的过程的当中，我们的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当然我讲这句话的时候，大概是以30岁作为一个切点啊。如果你只有10几岁，你的身体会越来越强壮，不会越来越衰老啊。过了30岁以后，那你就可能会越来越衰老了啊。特别我们这些过了50岁的人，那越来越衰老了。然后呢，你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你里面的生命的改变，那这个心呢，是区别于过去的旧的生命。好，这是一个比较点。那这个点很重要哈，我们在地上活着非常重要的啊，那个盼望和生命的印证。第17节，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好，讲到前面的那些的所有的愁苦，和将来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的比较。那这个是都是对圣徒生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鼓励的。我们在地上暂短的年日，肉体一定会毁坏的，但是呢，我们内心一天新似一天，这个是我们的生命的印证和盼望。然后呢，我们会有苦楚，保罗说这叫至暂至轻的，是怎么比较呢？什么叫做至暂呢？是和将来永恒相比，现在我们所有的痛苦都是暂时的，就算你一个病得了几年10几年也是暂时的，也和永恒相比。什么叫做至轻呢？我跟大家说，在地狱里面永恒的痛苦，那个才叫做重的。我们在地上承受的所有的苦难和在地狱里面永恒的痛苦相比，那都无法比较，都叫做至轻的苦楚。我再次和各位圣徒、各位信主的人说，得救对我们来说多么的重要，无法用人的想象来衡量的。这个至暂至轻的苦楚和将来那个至重至久的苦楚，这个比较超过我们的想象。我们一定要牢牢抓住这个救恩，你千万不要退后啊。这是为什么保罗对信徒忧愁啊，他看见你没有走在这个得救的路上，保罗愁啊。作为真正的牧者，他一定会发愁的。牢牢抓住这个救恩呢，你在地上所因为得救的缘故、走窄路的缘故、十字架的缘故所受的苦，保罗叫做至暂至轻，又暂时又轻微，将来那个那才是又重又永恒的痛苦啊！这个比较是非常强烈的。然后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是在天国，这是另外一个反差。你不但是脱离那个至重至久的苦楚，并且你得着是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那这个福音的大的一个反差，让我们在地上走天国道路的时候，那真的是常常喜乐，常常喜乐。你可得着了天国的至宝。耶稣说，
这个天国好像什么呢？你得了一个无价的宝藏，你卖了所有的去换它，你都觉得值得。这个是福音的盼望啊。那因为这个强烈的比较，我们受的这些苦算什么呢？在地上背的这个十字架算什么呢？这个载路不算什么。 OK， 那这是一个比较点，所以这几节很重要。然后第十八节，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这句话的哲学含义是非常强的啊。那圣经呢，它的这个言语的这个力度呢，超过世俗的哲学的。因为呢，世俗的哲学有限，圣经是无限的。哲学，世俗的哲学到一个点它就过不去了，但是呢，圣经呢，它的这个真理呢是超越世俗的哲学。它这里面它讲到点叫做什么呢？我们顾念的是所不见的，不是所见的。所见的是什么意思？眼见的，现在当下暂时的。那你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才是永远的。这是非常哲学的词。你眼睛所看见的一切全是暂时的，无论是你当下的世界，无论是天文望远镜看到的宇宙，还是你看到了更远的地方，保罗说那都是暂时的。你眼睛所见的，你自己也是暂时的，那你所不见的才是永远的。那个永恒的天国是你现在右眼看不见的，但你真正盼望的是那个永远的，暂时的都会过去的，那不会成为你的盼望，没有意义的。因为到了那个时间点，你盼望就结束了。但是你盼望那个永远的时候，那才是真正的盼望。你真正所念的，你所盼望的是那个永恒的事情。这个是基督徒活在地上的无法超越的价值，是有永恒的生命和永恒的盼望。也因为这个缘故，地上的这一切都算什么？也因为这个缘故，他们有属天的喜乐和平安。这几节经文很重要，是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劝勉，是对所有信徒的劝勉。我们所经历的，一个是肉体毁坏内心，一个是自战自清的苦楚击中无比的荣耀，一个是所见的暂时，所不见的永远。那这三样在我们信仰当中成为我们重要的基石，你活在地上完全不同的状态啊。好，那我们就把这个思考题过一下，我们这课就结束了哈。第四课的思考题和天空题。第一，使徒传福音是弃绝暧昧，不行诡诈。有人传福音哦，哎，我这个第四课第四章啊，是这样子的哈，前面有这样讲。哦，对，有人传福音会行暧昧行诡诈吗？是有的哈，这个世界是有这样的人的啊，不少哈。第二，使徒将自己鉴于个人的良心，人可以用自己的良心分辨真伪吗？那这个良心一定是圣灵感动所产生的分辨啊，不是靠人自己的。第三，听到福音而不能相信的人，是否因为神没有赐给他得救的恩典？不是的啊，听到福音他不能相信，保罗说是他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同样传讲神的道，保罗在哥林多讲的道是一样的，但是有人信有人不信的。不是道出了问题，是信的人出了问题。这个我们一定要警醒，作为信徒一定要警醒的。你有没有拒绝神的道，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呢？ OK， 好。第四，使徒常被交于死地，神没赐地上更美好的生活，是否对传福音不利啊？不是这样子的啊。那这个是圣徒生命和天国的盼望之间的强烈的比较。第五，使徒经历极大的苦难，为何还能不丧胆？这样的见证对信徒有何意义啊？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鼓励啊！啊，所有的圣徒是我们的教训，也是我们的鼓励啊。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特别讲到信心的伟人啊，很多是我们的鼓励。第六，使徒顾念的是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 信徒如何可以有这样的盼望，这样的盼望属于每一个信徒的。你得到耶稣基督的救恩，将来是神的儿女，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是属于每一位的啊。后面天空题，第一，传道的职分必须从神领受，传道的人必须得神的塑造啊，这是讲到从神的呼召和神的塑造这两个方面。第二，圣灵透过良心带领信徒生命改变，圣灵透过良心赐给信徒分辨能力的啊，你的分辨能力是圣灵给你的，不是头脑。第三，顺从天上的神，属灵的眼会被开启，顺从地世界的神，属灵的眼会被弄瞎的。你怎么会有正确的看见？你到底顺从的是哪一个？第四，专注地上生活不能信从福音，盼望天上生活才能信从福音，你的专注到底是什么？第五，经历患难退后的人没有真正福音，真信福音，经历患难坚定的人是真信福音啊，真正信福音，在患难当中是有一个分辨的。第六，今生的保守是信徒属灵的鼓励，永生的盼望是信徒属灵的根基啊，把今生和永生一定要理清楚。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感谢你继续来感恩，你借着这段经文来鼓励我们，特别在当下我们遇到艰难的时候，你用这段经文成为我们的力量，让我们能够在主的里面能够坚定永生的盼望，在至战至清苦楚的当中，我们走极重无比永远荣耀的道路。我们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